甘霖士工培训系列。改变生命的教导。金佩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老师的角色和装备。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这一次我们要谈的题目是改变生命的教导里面第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老师的角色跟装备。当然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老师是指教导圣经的人，不是一般学校里的老师。不过很多时候呢，我们又把教导圣经的老师局限在一个太小的范围里面了。我们以为只有教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的老师才是老师。其实这些人他们固然是老师，其他的教会领袖，像牧师啦、长老啦、团契的辅导啦、小组的组长啦，也都有责任要教导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认识神，明白真道。也就是说，教会里面每一个负责带领的人都有老师的身份，都需要晓得这个老师的角色，这样呢才会好好的装备自己，成为一个合神使用的工人。那么老师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我曾经问过很多的老师，他们有的说老师像是保姆，有的说老师像个图书馆，有的说老师应该是学生的朋友，有的说啊，老师要做学生的向导，还有人说老师好像厨师，老师好像演员，老师必须做学生的榜样，老师要像牧羊人一样的照顾学生，带着他们成长。弟兄姐妹，那您说呢？您觉得老师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对老师这个角色的定位，假使正确的话，就能够使他充分地发挥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透过他的教导，让福音在人的心里更有果效。假使这个定位不正确，就会限制了他的教导，叫基督生命的大能因为他而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在现代的教育哲学里面，基本上有三种教育的学派，就是浪漫派、传授派跟成长派。他们虽然都是世俗的教育理论，却给今天的基督教教育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其中浪漫派把老师比作一个园丁，传授派把老师当作是工厂的技工，成长派呢却认为老师应该像一个统筹计划的人。但是这些说法是不是合乎圣经？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接受它呢？这些理论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主耶稣要我们去使万民做门徒的大使命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浪漫派。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派别主张老师的角色是个园丁，在他们的心目里面，学生就好比是一棵一棵的小树，他们是有生命的，他们只要得到足够的水分、养分和阳光，就自然会生长。所以老师的责任是了解学生各个年龄的特征，晓得他们成长的过程，重视他们的需要，然后根据他们的情况，让他们在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环境里面，帮助他们快快乐乐地发挥他们里面的潜能。只要殷勤的耕耘浇灌， 它们最后一定能够开花结果。这个理论提醒我们要重视人个别的差异，强调个人的成长跟回应，也要我们避免单方面的灌输跟填鸭式的教导。它的确给基督教教育带来很多正面的启发，它使我们的教学方法变得更丰富，变得更有趣。主耶稣当年在地上不也是按着每个人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他们认识神吗？可是浪漫派隐藏着一个危机，就是他们忽略了人的有限，没有把人的罪性计算在他们的教导里面。假使一棵树是死的，它又怎么能够结出果子来呢？假使一棵玫瑰有虫有病，它又怎么能够绽放芬芳的花朵呢？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本性永远是拒绝神的，永远跟神的道理是背道而驰的。这么说，单单像一个园丁一样的栽培一个人，顺着他里面那个天然的人来浇灌他，又怎么可能更新他的本性，让他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那么传授派又怎么说呢？他们是不是比浪漫派更上一层楼呢？我们知道传授派跟浪漫派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传授派把教育比作工厂，浪漫派主张每个人天生都有足够的资源，传授派却相信人本身是有缺陷的，所以需要用教育去补足它。他们认为学生就像一个一个等着加工的原料，而老师呢，就是把这些原料做成成品的技工。换句话说，怎么样把一堆知识或者技术有效地传给下一代，让学生说老师说给他听的，做老师告诉他去做的事，这个就是老师教导的目标。根据这个理论，只要能够提高教学的果效，什么教学方法老师都能够用。假使老师觉得活泼有趣的教学能够让学生学得快记得多，老师就会设计各种的活动来帮助学生学习。假使老师觉得死板的背诵抄写听讲能够叫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得到最好的成绩，老师啊，就会尽量的让学生背，让学生写，让学生做作业。弟兄姐妹，说到这儿，您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种传授的理论就是我们一般最常常有的观念。它叫我们不管学生喜欢不喜欢，都要把真理告诉学生，用各样的智慧帮助他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问题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一个人会背圣经，并不表示他有神的生命。一个人能够把神的话讲得头头是道，他的生活却可能一败涂地。就像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的下半节说的，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么说，如果老师仅仅是个技工的角色，这个也是不够的。至于成长派呢，教育学家杜威就是这一派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们认为人既不像是需要浇灌的植物，也不像是等着加工的原料。他们把人比作一个在世界上寻找意义的科学家。他们认为啊，每个人都经常的在日常生活里提出假设，并且解决问题，而且方法越来越高明，因为他们不但是学到了比从前的人更多的知识，而且他们也透过自己的经验找到了答案。所以对成长派的人来说，知识是帮助人成长的工具，而不是我们教导的目的。老师的角色 不是一个制造成品的技工，而是一个制定全盘教育计划的人。老师需要有系统的引导学生，带动他们的思想，训练学生，让他们运用他们的知识来做出成熟的决定。这种理论的优点是他把学生从被动的依赖老师变成了主动的、自动自发的学习。一个教导圣经的人，如果抱着这样的观念，就不会让学生仅仅停留在信仰的内容上，他一定会要学生对神产生回应。可惜的是，杜威他自称是一个相信神敬虔的人，可是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相信一切超自然的力量。他的教育理论正好反映出他的宗教观念，那就是他强调个人的经验，把圣经放在次要的地位上。照他的理论啊，人可以借着自己的经验来解释神的话，来发明人生的意义。可是弟兄姐妹，人怎么能够用自己有限的智慧来了解神的话呢？所以当我们接受成长派这个理论的优点，认为老师的角色是个制定全盘教育计划的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不谨慎的来避免他的缺点。说到这里，弟兄姐妹，您恐怕会问，敬佩啊，到底在圣经里老师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呢？好，让我们来念一段圣经，在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跟第八节，保罗在这里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我们在这里看见使徒保罗用母亲来描写他自己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角色，不是吗？母亲的生命是能够孕育出另外一个新生命的，母亲能够乳养他的孩子，母亲的教导是充满了爱，是出自内心的教导，母亲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来栽培他的孩子，母亲的期望就是孩子长大成熟，做个有用的人。这不就是教导圣经的老师我们的角色吗？不错，我们应该像园丁一样，照着学生个别的需要来帮助他们。不错，我们应该像个工厂的技工一样，根据学生的本职，把学生塑造成他们应该有的那个样子。不错，我们必须让学生把所学的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但是教导圣经的老师更应该是一个母亲的角色，因为母亲的角色不但包含了上面所有的教育理论，并且还在这一切的里面加上了我们从神所得到的生命，加上了福音的大能，加上了无限的恩慈、无限的忍耐、无限的爱。这就是圣经对老师这个角色的定位，他应该是一个接受神的托付，用神的爱去教导人学习神话语，明白神心意，并且使人得到神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的人。知道了神要我们做老师的，站在一个做母亲的角色来侍奉他，来服侍弟兄姐妹以后，我们就很容易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样装备自己来适合这个角色了。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属灵生命不断成长的基督徒。世界上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死人能够生养孩子的，照样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也不可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得生命。 一个自己没有成长经验的人，也不可能教导别人，帮助别人成长。有的人以为说，小孩子年纪小，反正什么都不懂，所以啊，只要随便找个人，让他照着主日学的课本念念，带孩子唱唱歌，讲讲故事，做做游戏就好了，不在乎他有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有的人以为教会里的某些人反正没有什么文化，不需要好好的教他们，所以随随便便按个自己姓什么都弄不清楚的人去带他们也行。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每一个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贱富贵，都是神所宝贝的，都是神所看重的，都是需要受教导，能够认识神，能够得到生命，并且能够得得更丰盛的。假使我们让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去教导他们，就是亏欠了他们。假使我们站在老师的地位，我们自己却不肯去追求生命的更新，忽略了自己生命的成长，那我们更是得罪了神。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属灵的生命方面来装备自己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清楚自己是一个有神生命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假使这个时候您还不敢肯定您自己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了，敬佩盼望您现在就向神祷告，对神说：神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进入我的心里，赐给我永生。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假使您真的从心里做了这样的祷告，神一定会照着圣经的话住在您的里面，把他的生命赐给您的。第二，我们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所谓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一个天天亲近神的生活。我们知道一个人要呼吸才能够活下去，我们也要借着不住的祷告，除掉我们里面的污秽，得到圣灵的更新。一个人要吃饭才有力气，我们也要固定的读圣经，得到神话语的光照，一天比一天更完全。一个人要休息才会健康，我们也要常常安静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来瞻仰他的荣美。一个人必须锻炼才会精力旺盛，我们也要多多的参加服事，热心的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快跑跟随主的脚步。母亲有了强健的身体，孩子生下来才会健壮，母亲的生命充满了活力，才能够有力量去照顾他的孩子。老师属灵的生命丰盛，他所带的学生就会像他一样。老师属灵的生命天天成长，他就有力量去栽培他所带领的人。其次，老师必须有的第二个装备，就是老师必须知道自己所要教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啊，哪有一个母亲自己不会写字可以教孩子写字的呢？哪有一个母亲自己不会数数字可以教孩子数一二三四呢？做母亲的如果自己不知道对错，就不能够教孩子分辨好歹。做老师的如果自己不懂得神的话，不晓得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他就不能够教学生明白圣经，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可见把神的话语解开，使它发出亮光，这是我们蒙神喜悦的一个途径。至于我们要怎么样在神的话语上装备自己呢？弟兄姐妹，我们所要教的 是圣经，不是神学的知识。我们所传授的是生命，不是技巧。假使我们有机会参加培训，甚至到神学院去受造就，这个固然是好，也是需要的。可是这些都不能够取代我们自己下功夫来读圣经。我们应该先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上三遍五遍。当我们对圣经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以后，我们教导起来就不会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我们自己先晓得圣经怎么说，这样才会分辨别人的解释或者某本书上的说法，晓得那些说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这样才不会把人的话当作神的话，把人的意见当作神的心意了。其次，我们要仔细地查考圣经。如果我们要教导一段经文，我们就必须好好地把那段经文读了又读，好叫我们非常的熟悉那段经文。这个是我们明白一段经文的基础。然后我们要认识这段经文它是属于哪一种的文体呢？假使它是一种叙述的体裁，我们就要找出来它的主要人物是谁，它主要的地点在哪里，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发生这件事情的时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的呢？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假使这段经文是一种诗歌的题材，我们就要晓得希伯来诗歌是用什么形式来表达的，并且照着诗歌的特性来欣赏它，来领会圣灵借着诗歌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假使这段经文是一种论说文的题材，那么我们必须要晓得作者写这些话的背景，找出他的主要思想，以及他这么说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经文说些什么了，跟着我们就要来解释这段经文了。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20节跟21节警告我们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6章13节也应许我们，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弟兄姐妹，解释经文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来给经文加上一些什么注解，而是我们要在圣灵的光照底下，从圣经本身来找出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用圣经的工具书，像圣经字典啦、圣经词典啦、圣经百科全书等等的，去认识圣经一些字或者一些词是什么意思，也可以从这些工具书里面来明白当时的一些背景。还有圣经其他的经文也常常能够提供我们很多重要的资料。以赛亚书的34章第16节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是的，神的话是互相呼应、互相补充的。我们用圣经的经文来解释圣经的经文，这个就是帮助人了解圣经最好的方法了。可是我们明白了圣经的意思，晓得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还不够。我们还要认真地在神的面前寻求，看看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我们的学生有什么意义，他要我们怎么样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是在责备我们，要我们看见自己的罪， 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呢？是在光照我们，要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照着神的话去坐在别人的身上呢？是在引导我们，要我们晓得什么是正路，是我们该走的路，是我们该有的选择呢？是在安慰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奔跑前面的路，或者是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奇妙的大能，要我们认识他，敬拜他，赞美他呢？弟兄姐妹，假使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就晓得我们要教的是什么，我们就不至于瞎子领瞎子，大家都掉在坑里，反而能够教学相长，因为教导做老师，属灵的生命能够更丰盛了。最后，老师必须有的第三个装备，就是老师应该学会怎么去教导。也就是说，老师需要在教学的技巧上面求进步。一个做母亲的，因为爱的缘故，他会用各种的方法帮助他的孩子，让孩子多吃一点，多学一点。他会到处的去收集食谱，去求教医生，去看书，去研究儿童的心理，尝试各种的方法来帮助孩子。老师更是这样，我们要了解学生那个年龄的特征，我们要晓得他们个性的不同，我们要使用有效的教学方法，我们要懂得学生学习的过程。一个教儿童的老师，假使每一次都对着孩子讲一大篇的道理，那孩子一定会觉得枯燥乏味，甚至会以为教会就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地方，以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枯燥乏味的信仰。一个教中年，而且是教中年弟兄的老师，假使总是对学生说说故事，让学生做做手工，讲些很肤浅的话，学生肯定觉得幼稚，觉得可笑，以为圣经只是一本给没有文化的人念的书，以为救恩只是给渔夫渔妇预备的神话。反过来说，要是我们用孩子能够体会的方法来教导圣经，晓得他们坐不住，就用活动，用动手做来帮助他们认识神，认识神的话，他们就能够接受救恩，从小建立他们跟神的关系。要是我们照着年轻人的需要，带着他们，引导他们自己来思想神的话，让他们自己从神的话里找到生命的意义，找到人生的方向，晓得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短暂的虚荣，他们就会认真的来寻求神，把他们自己委身给神。要是我们懂得成年人所生活的世界，晓得他们的苦闷，知道他们渴望学习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就会用轻松的方式来探讨圣经里那些严肃的真理，用朋友的态度来帮助他们深入的认识神的话，我们就会看见他们对神的回应。弟兄姐妹，这个是每一个像母亲一样用教导来服侍神的人都会愿意有的装备，不是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做母亲的心，在属灵的生命上更长进，而且真正的明白我们所教的，经历我们所教的，也在教导的技巧上不断的进步，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来服侍神，也服侍人。再会。